12月18日，海南自贸港宣布正式全岛封关。一个比迪拜大8倍、比香港大30倍、比新加坡大50倍的自贸港由此正式诞生。这个曾被诟病总把好牌打烂的地方，凭什么从众多自贸区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全国唯一的自贸港呢？在中国的规划蓝图里，有三个区域很重要，一个是东北角，另一个是西南，第三个是南海。看西部的新疆、西藏，这两年都有大动作，比如藏南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站，三个三峡的体量。新疆则是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00个，总投资 3.47 万亿元。那么位于南海重地的海南又有什么呢？翻看历史，其实政策对海南的偏爱从未断过。1988年，海南就脱离广东，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省份，并从莽荒之地成为最大的经济特区。2010年，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又上升为国家战略。然而，两张好牌都变成了海南的房产泡沫。比如，你很难想象1993年，海南的商品房均价就已经炒作到7500元每平方米了。而那时候，上海职工的人均月工资才471元。所以泡沫来得快，破灭得也快。当年冯仑、潘石屹等万通六君子都是在此脚底抹了油逃顶的。而这样的剧情又再一次在2010年后上演。三亚凤凰岛甚至一度飙升到每平时6万元的天价。政策的两份大礼就这样被房价掏空了预期。最后是 GDP 长期徘徊在全国后列，人均收入与它的战略地位严重不匹配。但这个总把好牌打烂的地方，在2018年又拿到了第三张牌。2018年自贸区批复，2020年自贸港总体方案出炉。核心就一句话，封关运作。向零关税、零壁垒、零补贴看齐。封关是一个海关术语，封的是海关，让海南全岛成为一个境内关外区域。封关之后，海南执行的是一线放开、二线管住、岛内自由的政策。所谓一线是指国境线，也就是从境外到海南自贸港全部放开，只要在免税税目上的货物都可以自由入境，享受零关税政策。目前一共有 21% 品类的税目商品享受这一政策，年底封关后，这一比例将提高到 74%。 也就是说，除了一些危险商品和可能造成倾销的商品，以及国家明令禁止进口或者加征特别关税的商品，其余的运到海南都可以零关税。那二线管住是什么意思呢？二线主要是指海南自贸港与境内其他区域之间的分割线，也就是从海南自贸港进入内地的货物要征收关税了，这就是管住，主要是为了防止免税商品大量流入内地，对内地的价格体系造成冲击。那岛内自由呢？主要是在海南自贸港岛内，货物、资金、人员等可以较为自由的流动和运作。所以所谓封关主要是针对商品的，封关也并不是封岛。而对于内地人来说，去海南出差旅游和现在一样，不需要办理额外的证件，相关流程也没什么变化。而且封关后对内地人购买进口商品反而是一种利好，国内买进口商品大部分要承担 13% 至 17% 的进口关税，但如果不在内地买，而是去海南走一趟，就能直接买到85折的商品，而且享受高达10万元的免税额度。相比而言，香港的条件就苛刻多了，居民旅客免税额度只有12000元，超出就要交税。这意味着价值上万元的数码产品，在香港由于免税额度有上限，只能买一个，但如果到海南就宽裕的多了，而且这些商品还能享受国行保修。除了数码产品，还有化妆品、奢侈品等等，都可以在海南免税买到。再加上港澳通行证的限制，那很明显去海南消费更方便。还有一个政策是，岛内享惠主体之间可以免进口税收流通，加工增值达到30%的可免关税销往内地。意思就是，如果海南本地的企业把免税进口的原料加工成了商品，只要增值30%以上，那么就可以视为海南本地商品，进入大陆是免关税的，这里面就会有很大的利润空间。海南有大量的土地，但人口偏少，工业微弱，在这个政策的刺激下，理论上说 应该会有大量的工厂和企业落地海南，从事中转加工行业。而为了吸引企业和人才，所以这次的自贸港，国家层面给足了海南政策。其中最诱人的就是税收政策了。比如在内地，企业所得税一般是 25%， 而个人所得税只要月工资超过8000就要交 10%， 月薪85000以上的个税高达 45%。 这次海南自贸港内部的税率是多少呢？企业所得税只要经营范围在鼓励类企业名录上，只交 15% 的企业所得税。如果是核心产业，例如旅游业、现代服务业、高新技术产业企业，直接免征所得税。而个人呢，最低 3%， 最高 15%。 从税率来看，海南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。这个税收门槛低收入群体可能感觉不出来，但对于高收入群体，在海南和在内地，由于税收不同，每年的收入可能会相差几十万甚至上百万。自由港、零关税以及超低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，那么封关运作之后，是不是意味着海南马上就要开始高速发展了？实话说，还真不一定。有了政策固然好，但具体还要考虑产业、人才使用、区域协作以及国际大事等方面的因素。海南自贸港的设计和论证始于2010年代，那个年代的国际环境和现在能是一样的吗？按照当时国际环境设计出来的政策和制度，放到今天，可能执行的时候就很难达到预期目标。不是你开放就一定有钱进来。很多炒房中介都在炒作海南是下一个香港，但别忘了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金融业，而海南呢，有让金融产业变成支柱的人才和体系优势吗？别说海南，我们可以看看香港的金融业如今是怎样的情况。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，西方国家逐渐取消了香港的特殊地位，很多制裁政策都与大陆看齐。这样一来，外国公司去香港经营或者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都受到了很大限制，香港资金流入流出也遭遇了一定管制。这就导致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逐步被新加坡夺走，连带着金融人才也在流失。2019年至2023年间，选择永久离港并提取强基金的人数累计达到了155000人。那个曾经全面与西方国家接轨的香港都如此，又怎么能指望完全执行大陆制度的海南成为金融中心呢？哪怕你在制度上已经做了很多修订和完善，但就凭你在中国大陆这一条，大部分西方国家的资金就不会来。再加上海南的外汇管制并没有彻底放开，很多外来资金仍然要受到比较严格的监管，那么吸引外资的政策很可能就达不到预期。搞到最后，海南可能的确会吸引到一批企业，但大概率会以内地过来避税的企业为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内地企业去海南，那在内地交的税不就少了？这不就等于海南对其他地区的变相吸血吗？本质上来说，海南还是想吸引外资的，但如果受限于种种原因外资不来，那海南基本就和没封关一样，处于自己的内循环之中，封关意义大大降低。而且就算是吸引内地人来旅游购物，说实话，在封关以前，海南就有离岛免税店存在多年。虽然封关之后免税品范围扩大，年度免税额度提高，但对大多数去海南的游客来说，真实体验上差别其实很小。而对于那些需要用到进口零部件的大件高价值工业品的企业来说，理论上如果能安排在海南生产，直接采用免税的进口零部件，那的确是会显著影响生产成本与零售价格的。然而实际上看却并不太可行。一方面，汽车、工业设备等产品的零部件现在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供应全球，很少从国外进口零部件了，也就意味着封关后的关税优势缺乏用武之地。另一方面，海南省工业制造基础相对薄弱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也比较有限，再加上海南孤悬海外，运输很不方便，离供应链和销售地都比较远，大规模的汽车制造、装备制造等产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。所以海南封关与否对于中国工业产品的影响很小，至少作为普通消费者是感知不到的。真正能让大家感知到的变化，可能会出现在以农产品加工为代表的消费品领域，比如牛肉干、榴莲干之类的产品。 例如目前中国常规从南美国家进口牛肉，关税是 12%， 如果进口的是冷冻整牛，关税是 25%。 封关之后，把牛肉进口到海南，能直接省掉这部分关税，一柜牛肉能省下十几万成本。但请注意，这些免税进口到海南的牛肉是不可以直接卖到内地的，不然所有的进口牛肉都会到海南兜一圈，直接合法避税了。按照海南封关的政策，这些进口原料必须在海南加工增值 30% 以上才能免税卖到内地市场。把牛肉加工成牛肉干就是最典型的场景。据海关数据，近年来中国进口牛肉的货值从2020年的约 28.14 亿元增至2024年的 56.95 亿元，占到国内市场的 37%。 即便加上关税，进口牛肉还是比国产的便宜。如果不是有进口配额限制，国产牛肉只怕会全军覆没。当前在国内市场上买到的牛肉加工产品，包括那些打着内蒙古品牌的牛肉干，有相当一部分其实都是以进口牛肉为原料生产的。海南封关之后，进口牛肉的价格优势会更加凸显，预计占比会进一步提高。除了牛肉以外，鲍鱼、海参等海产品，榴莲等高价值水果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说，这次海南封关并没有那么的让人亢奋，那些新兴的产业，包括金融与科技等，并没有能看到很好的苗头。所以明年对于海南来说，反而很可能是一个重大考验。因为岛上不少奔着封关来的企业和人才，其实都在看着封关后是否会有实质性变化，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。如果最后发现什么变化都没有，反而会转身失望离开，那么这对于海南的经济以及未来的发展都会是较大的打击。